说，一天吴月娘心里不痛快，她的亲嫂子吴大镜子来看望，月娘就留她多住两天，正陪她在屋里坐着，忽然见小厮戴安抱着毡包进来说，
爹回来了。
吴大镜子就去李娇儿房里了。西门庆进来脱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来他也不吃。月娘见他脸色不对就问，你今天不是会茶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哎，俺们四五个人正在正爱香家吃酒，几个公差进来不由分说就把花二哥给抓走了。后来啊，一打听才知道是花二哥家里人财产纠纷，他们在东京开封府地的状子批下来了，就在本县拿人，这我们才放心，各自散了回家来。
大官人啊，这是该着的。你瞧，你整天跟着这伙人不着家，就在外边胡混，今儿是出了这事儿，你们才回了家。你如果还不心死，到哪天你们这帮子里面的人有一个烂头羊，就断了你的路。正经家里老婆的话你不听，那院里淫妇的话你倒是竖着耳朵听，这真是家人说着耳边风，外人说着金字经。
哼，谁有七个头八个胆敢打我？
你这种人啊，就会在家里耍嘴皮子。正说着，戴安走进来。
爹，隔壁花二娘让天福来说请爹过去说话。
西门庆听了跌下脚就往外走。
大官人，明儿别让人背后讲究你。
哎，都是邻里邻居的，我过去看看。
西门庆来到花子虚家，李平儿让小厮请他到后边说话。只见李平儿罗衫不整，粉面拥妆从房里出来，脸吓得蜡黄，跪在西门庆面前再三哀告，
大官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难邻里相助，你看他不听人言，正经家事儿也不管，就在外面胡来，今儿遭人暗算，弄出这等事儿来，这节骨眼上叫我找人情救他。你说我一个富人家又没脚的，到哪儿去给他找啊？要拿到东京就得把他打个半死，这也算了，只是难为过世的老公公名誉了。奴可没办法，只好请大官人过来，求大官人千万看奴的薄面，要人情好歹找一个，只是不叫他受刑就是了。
哎呀，嫂子快请起，别着急，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
正是一言难尽呢，俺过世的老公公花太监有四个侄儿，大侄子叫花子游，三侄子叫花子光，四侄子叫花子华，俺们这个叫花子虚，他们都是老公公嫡亲的。虽然老公公挣下这一份财产，他见花子虚不成器，从广南回来就把东西都交到我的手里收着。去年花太监死了，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床帐家伙去了，只是啊，现银子 一分也没得着。我常说，咱们给他们点儿吧，可是他根本就不理，这不是吗？让兄弟三个给告了。
说完放声大哭。
嫂子，你放心，我当到底为什么呢？不就是家里财产纠纷这点事儿吗？这个不要紧，既然是嫂子吩咐，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得管。
官人，如果能帮忙那太好了，需要多少礼奴来准备。
哦，也用不多，听说东京开封府杨府尹是蔡太师的门生，蔡太师和我们四门亲家杨提督都是当朝天子面前说得上话的人，拿两份礼一起找杨府尹说。还有个不行的，多大点事儿啊，如今啊倒是蔡太师需要给些礼物，那提督杨爷和我有亲戚，他怎么能收我的礼呀？
李平儿就去房里开箱子，搬出了60锭大元宝，共计3000两，叫西门庆收去做人情，上下使用。
哎呀，一半就够了，哪用得了这么多啊？
多的大官人拿去，奴床后面还有4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也请大官人替我收着，奴用的时候再来取。趁这时奴不得不想个防身之计了，信着他往后过不出好日子来，等明儿再把这些东西让人给暗算了，可坑的奴一无所有了。
那只怕花儿哥回来你怎么交代？
这些都是老公公花太监在的时候亲自交给奴收着的，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大官人只管拿去。
既然嫂子这么说，那我让家人来取。
西门庆回到家和月娘商量，月娘说，
那银子可以用10品盒叫小厮抬来，可那大箱子如果从大门进来，叫两边街坊看见不是太惹眼了？必须呀，得晚上从墙上运过来才隐秘些。
西门庆听了大喜，马上让戴安、来旺、来兴、平安4个小厮用2架10品盒把3000两银子先抬回家，然后到晚上月上时分，李平儿那边和迎春、秀春放桌凳把箱柜挨到墙上，西门庆这边只有月娘、金莲、春梅用梯子接着，墙头上事先铺好毡条，一个个的发过来，都送到月娘房里去了。这正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西门庆收下李平儿许多的细软金银宝物，街坊邻居都不知道，他们连夜打点驮装停当，写了一封书信差家人来宝去东京，送给杨提督书礼，让他转求内阁蔡太师和开封府的杨府尹。这杨府尹可是场面上极其清廉的官，当日杨府尹升听，从监牢里提出了花子虚，一干人上厅跪下审问他家财下落。这时花子虚早已有西门庆烧书知会了， 就口口声声只说，
自从老公公死了，发送念经都花费了，只有宅舍两所，庄田一处建在，其余的床帐家伙物件都被族人分散一空了。
杨夫隐说，你们的家财已无从考稽，得之矣，失之矣。既然这银两已经没有了，就批清河县委官，把花太监住宅两所、庄田一处估价变卖，分给花氏三兄弟回缴。
花子有等又上前跪禀，还要其他的银两。
杨夫隐大怒，你这厮少打，当初你那内相刚死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告，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又来骚扰。
于是花子虚一下也没被打，批了一道公文，押发回清河县前来估算庄宅。来宝打听到这消息，星夜归来报告给西门庆。西门庆一听花子虚放回家来，满心欢喜。这里李瓶儿请西门庆过去商量，要叫西门庆拿几两银子买了这所住的宅子。
今后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
西门庆回家和吴月娘商量，月娘说，
你若要这房子，恐怕他汉子一时会起疑心怎么办。
西门庆记在心上。过了几天，花子虚回家，清河县来人账估花太监的一所大宅子，坐落在大街安庆坊，价值银子700两，卖给了王皇亲为业。南门外庄田一处值银子650两，卖给了守备周秀为业。他们现在居住的小宅子价值银子540两，因为西门庆住在隔壁，所以没人敢买。花子虚再三派人来说，西门庆只是推脱说没有银子，不肯上账。县里紧催着要等回文书，李瓶儿着急了，偷偷让冯妈妈过来找西门庆。
大官人啊，娘子说了，叫你拿他寄放在这儿的银子，兑540两，把他的房子买去。
西门庆这才答应了。当官交兑了银两，花子由三人画了字，连夜做文书回了上司，共该银子1890两，三个人平均分得。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话说，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出来，没分得丝毫，倒把银两、房舍、庄田都分没了。两箱子3000两大元宝也不见了踪影，他心里特别的焦躁，就问李瓶儿。
你去问问西门庆，那银子都用在哪儿了，还剩多少，好凑钱买个房子。
这一问，被李瓶儿整整骂了四五天。呸，混账，你成天放着正事儿不管，在外边棉花卧柳，被人下了圈套，抓进牢里，还让我去找人情。奴是个富人家，大门都不出，晓得什么，认得何人，哪里去找人情？替你舍出这张脸，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多亏了隔壁西门大官人。看之前的交情，大冷的天儿，顶着黄风黑风，派家里下人往东京去，替你把事儿干得妥妥当当的。你今儿官司结了，两脚站在平川地上，就得命思财，好了伤疤忘了痛，来家倒问老婆找起后账来了，还问我剩没剩下银子。你写了的帖子都在，没你的手字儿，我能擅自拿出你的银子去找人情吗？
我这不是指望着能剩下点银子，咱们凑着买房子过日子吗？
呸，蠢材，我不想骂你，你仔细想想，千也说事多了，万也说事多了，你那三千两银子能到哪儿去？蔡太师、杨提督，哪个不是大人情？人家白拿你的了吗？你一下也没被打，好好的放出来，凭什么呀？你可好，回家来，也该摆个酒席，请人过来，该谢的谢一谢，还一扫帚扫得人光光的，倒要问人找后账。到了第二天，西门庆让戴安送了一份礼物给花子虚压惊，花子虚就在家里安排了一席，请西门庆来答谢，还要问他银两的下落。依着西门庆，还要找回来几百两银子给花子虚买房子，倒是李瓶儿却不肯。他偷偷地让冯妈妈过来对西门庆说，
娘子让我告诉你，不要过来吃酒，就开一个账单给他，说呀银子上下打点都是没了。
花子虚却不识时务，还让小厮再三的邀请，西门庆吓得躲到院里去了，就是不回家。花子虚气得发昏，只是跺脚。列位看官，这但凡妇人要变心，不和男人一条心，哪怕你是咬断铁钉般刚毅的大丈夫，也难测他暗地里的事儿。自古男至外而女至内，往往男人之名都被妇人坏了的，是为什么呢？如果像花子虚这样落魄飘风漫无纪律，却想他的内人不生他意，这怎么可能呢？花子虚只拼凑到了250两银子，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屋居住，憋了这口气，刚搬到那儿，又不幸害了一场伤寒，从11月初开始就卧倒在床上起不来。一开始还请了太医来看，后来怕花钱就挨着，一直挨到了20天，呜呼哀哉，断气身亡。死的时候24岁。他手下的小厮天喜儿，从子虚病倒时就拐了5两银子，走得无影无踪。子虚一死，李瓶儿就派冯妈妈去请西门庆过来，和他商议怎么买棺入殓、念经发送到坟上安葬。那花大、花三、花四 也都来吊孝送殡。西门庆那天叫月娘办了一张酒席，和月娘在山头祭奠。李瓶儿回家也设了一个灵位，供养在房中。虽然是守灵，可一心只想着西门庆。从花子虚在的时候，就已经把两个丫头都叫西门庆给收用了。子虚死了以后，他和西门庆的走动就更多了。一天，正值正月初九，李瓶儿打听是潘金莲的生日，花子虚的五七还没过，李瓶儿就买了礼物，坐着轿子，穿着白绫袄、蓝织金裙子，来给金莲过生日。冯妈妈抱着毡包，天福跟着轿子进门，先给月娘磕了四个头。
前日山头多劳动大娘受饿，又多谢重礼。
拜了月娘，又请李娇儿、孟玉楼都拜见了。然后潘金莲来了。
这位就是五娘吗？
她又要磕下头去，一口一声称呼姐姐。
姐姐，请受奴一礼儿。
金莲哪里肯受，相让了半天，两个还平磕了头。金莲又谢了他的寿礲，又有吴大镜子、潘姥姥都一起见了。李瓶儿想请西门庆拜见，月娘说，他今儿啊往门外玉皇庙求神祈祷去了。大家都坐下吃了茶。过了一会儿，只见孙雪娥进来了。李瓶儿见她装饰比其他人都少，就起身来问道，
这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见过。
月娘说，哦，这是四娘雪娥。李瓶儿就要行礼，月娘说，不劳动二娘了，只是平拜拜吧。于是彼此拜毕，月娘就带李瓶儿到房中换了衣裳，吩咐丫鬟放下桌，摆上茶。不一会儿，围炉添炭，酒饭羊羔，酒也上来了。月娘让吴大镜子、潘姥姥、李瓶儿上座，月娘和李娇儿主席，孟玉楼和潘金莲在两侧。孙雪娥得回厨房下灶，不敢久坐。月娘见李瓶儿盅盅酒都不落，于是就亲自敬了一圈酒，又让李娇儿给众人也敬了一圈酒。月娘说，
花二娘搬得远了，俺们姐妹们离多会少，很是想念二娘啊。你真是狠心，就不说来看看俺们。
孟玉楼说，
二娘今日不是因为六姐做生日啊，还不来呢。
李瓶儿说，
好大娘、三娘，蒙众娘抬举，奴心里呀、也是要来。一者热孝在身，二者家里没人，刚才过了五七，怕五娘怪罪还不敢来呢。
平儿又问，
大娘您贵降在几时呀？
月娘说，哎，见日早呢。潘金莲接过来说，
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二娘好歹过来走走。
李瓶儿说，
不用说，一定会来的。
孟玉楼说，
二娘接和俺姊妹相伴一宿，别回家了。
李瓶儿说，
奴可真是有好多话想和众娘叙叙呢。
不瞒众娘说，俺小户人家刚搬到那儿，自从他没了，家里也没个人。奴那房子后墙紧靠着乔黄青花园，好空旷，晚上常有狐狸抛砖掠瓦的，奴又害怕。原来有两个小厮，那个大小厮又走了，只有这个天福小厮看守前门，后半截儿空空落落的。倒是亏了有这个老冯，是奴旧时人，常过来给奴浆洗衣裳。月娘问，那老冯多大年纪了？真是个厚道的妈妈，也不会说什么大话。李瓶儿说，他今年56岁，无儿无女，只靠说媒度日，我这儿常管他些衣裳。我叫他过来给奴作伴儿，晚上他就和丫头一炕睡。潘金莲嘴快说，那既然有老冯在家看家，二娘在这里过一夜也不妨。左右啊，你花爹没了，有谁管着你？玉楼说，二娘只依我，叫老冯坐轿子回去吧。李瓶儿听了只是笑不出声。话说中间酒过数巡，潘姥姥起身要往前面去，潘金莲就跟着他娘往房里去了。李瓶儿再三推辞，奴的酒喝多了。李娇儿说，花二娘怎的，在她大娘三娘手里肯吃酒，偏偏我敬的酒二娘就不肯吃，显得有厚薄呀。就拿这个大杯斟上。李瓶儿说，好二娘，奴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岂敢作假。月娘说，二娘啊，你吃过这杯，稍微歇歇吧。那李瓶儿这才接过来放在面前，只顾和众人说话。孟玉楼一看春梅站在旁边，就问春梅，你娘在前面干什么呢？你去叫你娘还有潘姥姥都回来，就说啊，大娘请你们来陪花二娘吃酒呢。春梅去了不多时回来说，姥姥还身上疼睡了，俺娘在房里云脸呢，就来。月娘说，她是个主人家，把客人丢了，三不知往房里去了。诸般都好，只是啊，有点孩子气。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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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9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大家正说着，只见潘金莲回来了。
玉楼坐在桌边，看见他浓妆艳抹从外面摇摇摆摆地进来了，就戏笑他，
五丫头，你真是个好人啊，今儿 你是主人，却把客人丢在这儿，自己躲到房里去了，你可真行啊。
那金莲笑嘻嘻地往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楼说，
好大的胆子，五丫头，你还不来敬一杯酒？
李瓶儿说，
奴在三娘手里吃了不少酒了，也都醉了。
金莲说，
那是你俩的账，我也来敬二娘一盅。
说完就斟满一大盅酒递给了李瓶儿。李瓶儿放在那儿也不肯吃。月娘看见金莲鬓上插着一根金寿子簪子，就问
二娘，你和六姐这对寿子簪子是在哪儿打造的？样子真漂亮，等明儿啊，俺每人照样也打一对戴。
李瓶儿说，
大娘，既然你喜欢，奴还有几对儿，等明儿每位娘都补奉一对儿。这是过世的老公公花太监从宫里带出来的，外边哪有这样的样式啊？
月娘说，哎，我只是开个玩笑，俺姐妹人多，哪有那么多相送呢？众女眷都饮酒欢笑。日夕时分，冯妈妈在后边雪娥房里负责酒水，这会儿吃得脸红红的出来，催着李瓶儿，
娘子，起身不起身啊？我好去打发轿子。
月娘说，二娘别回去了，叫冯妈妈让轿子回去吧。
李瓶儿说，
家里无人，改日再来看望众娘子吧，来日方长呢。
孟玉楼说，
二娘你好固执，俺们众人就没有说话的份儿吗？你现在不打发轿子回去，等爹回来了也少不了要留二娘的。
听了这些话，李瓶儿没办法，只好把房门钥匙递给了冯妈妈，说，
既然众位娘再三留我，要不吩咐轿子回去，显得奴不识敬重，叫他明儿来接我吧。冯妈妈，你和小厮回家要仔细门户。
又在冯妈妈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冯妈妈，你叫大丫头迎春拿钥匙开我房里床头一个箱子，拿四对金寿子簪子，明早给我送来。
过了一会儿，李瓶儿不再吃酒，月娘就请他到上房和吴大妗子一起坐着吃茶。忽然戴安抱着毡包进来，西门庆回来了，掀开帘子说，
哎呦，花二娘在这儿啊。
慌得李瓶儿跳起身来，两人见了礼坐下，给西门庆接了衣裳。西门庆对吴大妗子和李瓶儿说，
今儿门外玉皇庙圣诞祈祷，今年轮到我做会首，和众人啊在吴道观房里算账，这七单八柳的纠缠到这么晚。哎，二娘啊，你今儿别回去了。
玉楼说，二娘不肯，被俺众姐妹呀强留下了。
李瓶儿说，
家里没人，奴不放心。
西门庆说，
没事的，这两天啊巡夜的查的严，怕什么？如果有个风吹草动的拿我的帖儿送给周大人，就办好了。哎，二娘啊，你怎么冷冷清清的坐着，吃点酒没？
孟玉楼说，
俺众人敬二娘，二娘推脱不吃。
嗨，你们不行，等我来劝二娘。
李平儿嘴里说，奴吃不下去了，却不动身。
一面吩咐丫鬟从新房中放酒，都是留下伺候西门庆的饭菜果仁，摆了一大桌子。吴大妗子知道酒局要开始了，推脱说不吃酒，就往李娇儿房里去了。当下李平儿、西门庆、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五个人坐下，开始用大盅斟酒，你一杯我一盏。月娘看见西门庆和李平儿吃酒吃的都贴到一块儿了，言语也轻浮，心中不舒服，就回房里陪吴大妗子坐着去了，由着他们四个人吃到三更时分。李平儿摇摇晃晃，拉着潘金莲往后边去解手。西门庆来到月娘房里，也是东倒西歪，问月娘让他在哪儿歇。月娘说，他来给哪个过生日，就在哪个房里歇呗。
那我在哪儿歇啊？
随你哪儿歇，再不你也跟着他一处去歇吧。
西门庆忍不住笑了，
哼，岂有此理，那我在这房里睡了。
你在这儿，那吴大妗子去哪儿歇呀？
哦，罢了，那我就去孟玉楼房中歇了。
潘金莲引着李平儿来到房里，就和潘姥姥一处歇卧了。到了第二天起来，临镜梳妆，春梅服饰，平儿觉得春梅灵便，知道西门庆收用过的丫头，就给了她一副精致小挂件儿。那春梅连忙就对金莲说了，金莲谢了又谢，
要老二娘赏赐她。
李平儿说，
五娘真有福，好个姐姐。
梳妆完毕，金莲领着李平儿和潘姥姥到花园里各处游看。李平儿看他那边墙头开了个便门，通着那边的墙壁。
哎，西门爹几时起盖这房子？
金莲说，
前儿阴阳先生来了，说啊，这二月间兴工动土，要把二娘那边的房子打开，通作一处，前面呢盖假山，再加一个大花园，后面再盖三间文花楼，和奴这三间楼盖在一侧。
李平儿听了，记在心里。这时小玉来了，
大娘请二位娘到后边吃茶。
三人一起来到上房，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陪着吴大妗子摆着茶正等着呢。众人吃了点心，只见冯妈妈进来，从袖子里取出一方旧汗巾，包着四对金寿字的簪子，递给了李平儿。李平儿先拿了一对儿给了月娘，然后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每人都有一对儿。月娘说，
二娘啊，这太破费了，使不得。
李平儿笑着，
好大娘，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给大家带着玩儿就是了。
月娘众人拜谢了，这才个人插在头上。月娘说，
我听说啊，二娘家门口就是灯市，很热闹，等明儿我们看灯就去二娘府上看看，你可不要说不在家呀。
李平儿说，
奴到那日奉请众位娘。
潘金莲说，
姐姐还不知道吧，奴打听来了，这十五日啊是二娘的生日。
月娘说，
今儿说过 若是二娘贵降的日子，俺姊妹一个也不少，都来给二娘祝寿。李瓶儿笑着说：“
我居小事，姐妹们肯屈身下降，奴一定好好招待。”
不一会儿吃完了早饭，摆上酒来，看看流连到日西时分，轿子来接了。李瓶儿告辞回家，众姐妹款留不住，临出门，李瓶儿要拜见西门庆。月娘说：“
他呀，今儿一早起身出门给人家送行去了。”
李瓶儿千恩万谢，这才上轿回家了。
各位看官，你可发现这小小的金簪却能在这里操纵情节，制造矛盾，映照人生。先说西门庆把李瓶儿给他的金簪拿来讨好潘金莲，让他掩护自己和李瓶儿私通，一对金簪换来一座挡风墙。对于奸商西门庆来说，这可是个好买卖。那为什么两根金簪就收买了潘金莲呢？因为潘金莲是小户人家出身，没见过什么高档的首饰，实际上是西门庆假借他的名义送给潘金莲，潘金莲呢也就顺水推舟。这花子虚一死啊，李瓶儿就迫不及待地跟西门庆的妻妾打成一片，挖空心思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潘金莲过生日，他穿着孝服就去拜寿了。在大家的眼里，潘金莲回房化妆去了。其实他不仅重新化妆，还加了一件首饰。但是吴月娘却对金莲头上的公样金簪高度关注。吴月娘可不是贪财，是斗智。她一口咬定潘金莲和李瓶儿的金簪是一对儿。实际上吴月娘已经在心里有了这样的推理。李瓶儿把从花太监手里继承的公样金簪，因为跟西门庆有了私情，给了西门庆。西门庆又把这金簪给了潘金莲。我们可以想象，潘金莲是故意回房间把公样金簪戴到头上，这样呢就揭发了李瓶儿和西门庆私通的丑事儿。小小金簪写活了三个不同女性的个性和他们的心理，潘金莲机灵歹毒，吴月娘心里阴暗，李瓶儿愚笨老实。话说光阴迅速，又要到了正月十五。西门庆提前一天派戴安送了四盘羹菜、一坛酒、一盘寿桃、一盘寿面、一套织金重绢衣服，写了吴月娘的名字，送给李瓶儿过生日。李瓶儿才起来梳妆，叫戴安到卧房里。
戴安，前日打扰你大娘了，今儿又叫你大娘费心送礼来。
俺爹和娘送的薄礼，请二娘笑纳。
迎春啊，来，拿四盘茶点给戴安吃。
临出门的时候，又给戴安二钱银子，一块手帕。
戴安，回家禀告你家列位娘，就说我这儿就请老冯拿帖来请，让他们明儿都过来。
戴安出门，李瓶儿马上让老冯拿着五个帖儿，十五号请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又烧了一个帖儿，偷偷请西门庆十五晚来赴宴。到了第二天，月娘留下孙雪娥看家，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四顶轿子出门。他们都穿着妆花锦绣衣服，来兴、来安、戴安、华童四个小厮跟随着。
他们来到了狮子街灯市李平儿新买的房子里来。李平儿特意在临街楼上安放了围着屏风的桌席，还悬挂了许多花灯，把各位迎接到里面。特意叫了两个唱曲的，董娇儿和韩金串，他们弹唱饮酒。前边楼上还安排了人随时添换酒席。李平儿请月娘和众人登楼赏灯玩耍。列位娘穿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吴月娘穿着大红装，花通绣袄，李娇儿、孟玉楼穿着白绫袄，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笔甲。再看那灯市中，人烟密集，十分热闹，花红柳绿，车马轰雷，有金瓶灯、玉楼灯、荷花灯、芙蓉灯、绣球灯、雪花灯、秀才灯、媳妇灯、和尚灯、判官灯、刘海灯、骆驼灯、青狮灯、猿猴灯、白象灯、螃蟹灯、鲶鱼灯，灯灯各异，银额斗彩，雪柳争辉。再看这人群中，有卖百货的、蘸糖葫芦的、烤地瓜的、吹糖人的、算命问卜的、唱曲儿的、说三藏的、卖元宵的、剪头花的。这正月十五，虽然揽不尽鳌山景，也应风灯快活年。吴月娘看了一会儿，见楼下乱哄哄的，就和李娇儿回席上吃酒去了。只有潘金莲、孟玉楼和两个唱曲的只顾搭扶着楼窗子往下看。潘金莲露出她十个手指，戴着六个金马凳的戒指，探着半截身子，把嗑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嬉笑不止。正看着，忽然一阵风把一个婆子的灯笼吹开了一个大窟窿，四个人在楼上笑个不停，引得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挤到一块儿。其中有几个浮浪子弟指着他们谈论，一个说：
哎，这些一定是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要不怎么穿的这样的装束。
得了吧，不定是哪个妓院的小娘子。
哎，你们说的都不对，我认得这两个女人啊，可不是小可人家的，她是阎罗大王的妻，武道将军的妾，是咱们县门前开生药铺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的女人，你们啊可趁早别惹她，想是跟她大娘来这儿看灯的。你看那个穿大红遍地金笔甲的，倒好像是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那大郎因为在王婆茶房里捉奸，被大官人给踢死了，就把他娶到家里做妾。后来啊，他小叔子武松告状，误打死了赵吏李外传，被大官人电发充军去了。如今啊，一两年没见着娘子了，出落的更标致了。
正说着，吴月娘一看楼下围的人多了，
金莲、玉楼，还不快过来听听两个粉头弹唱灯词，咱们喝酒。
坐了一会儿，月娘起身说：我醉了，和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们两个姊妹再坐一会儿，以尽二娘之情。今儿他爹不在家，家里无人，光丢些丫头们我也不放心。这李平儿哪肯放过，
好大娘，奴还没尽心呢，今儿大过节的，灯也没点，饭也没上，这就要回家去。 就是西门爹不在家中，那不还有雪娥呢吗？怕什么呀？等月色上来，奴送四位娘回去。
二娘啊，不是这么说，你看我也不大吃酒，留下她们姊妹两个就和我一样。
大娘不吃，二娘也不吃一盅，这也没个道理呀。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可是盅盅不落呀，众位娘都不肯饶过我。今儿来到奴这窄小的地方，虽没有什么贡献的，也尽奴的一点心吧。
说着拿大银盅递给李娇儿。
二娘好歹吃一杯。大娘，奴不敢敬大杯，就敬小杯吧。
说着斟满酒递给月娘。两个唱曲的，月娘每人给了2钱银子。等李娇儿吃过酒，月娘就起身又嘱咐玉楼和金莲。
我们两个先回去，然后让小厮拿灯笼来接你们，也就回去吧，家里没人。
玉楼答应了，李瓶儿送月娘李娇儿到门口，又回到楼上陪玉楼金莲饮酒。却说西门庆和应伯爵谢希大两个人在家中吃了饭，就去灯市里游玩。到了狮子街东口，西门庆因为月娘众人都在李瓶儿家吃酒，恐怕他两个看见，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灯，只是到卖纱灯的那儿就往回走了。没想到转过弯来，却撞见了孙寡嘴儿祝时念。
哎呦，连日不见大哥，心里还挺想的呢。
祝时念说，
如今看了灯往哪儿去啊？
西门庆说，
同众位兄弟到大酒楼吃三杯怎么样？
祝时念说，
哎，咱们何不去看看李桂姐儿？这大过年的，就当是去拜拜年。钱儿啊，俺们两个在他家，他还哭呢，说从腊月到现在，大官人连个影都没见。俺们情愿相伴哥哥进去走走。
西门庆心里挂着，今天晚上和李瓶儿有约，就推辞说：“
哦，今儿我还有小事，明儿再去吧。”
怎奈这伙人死拖硬拽，还是把他拽进院中去了。西门庆和众人来到了李家，李桂清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站在门口，把他们迎进了中堂。祝时念一进去就高声喊：“
快，请三妈出来！还亏俺们众人，今儿把大官人给请来了。”
不一会儿，老钱婆扶着拐出来了，和西门庆见礼：“
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这么久没来看看姐儿？想必呀，外面又续了新婊子来。”
祝时念插口说：“
你老人家会猜算，俺大官人近日相了个绝色的婊子，每日只在那里走，不想你们家桂姐了。刚才呀，要不是俺们两人在灯市里撞见，拉他来，他还不来呢。”
钱婆说：“
不是老身夸口说呀，我们家桂姐儿也不丑，姐夫自有眼，今儿咱也不用说。”
西门庆从袖子里掏出3两银子来递给桂清：“
过节了，我请众朋友。”
钱婆说：“
这可使不得。”
一边推辞，一边把银子接过来放进袖子里，深深道了个万福：“
谢谢姐夫的赏赐。”
应伯爵说：“
三妈，我跟你说啊，大官人新进请了花二哥婊子，后巷的吴银儿了，不要你们家桂姐了。
我可不信，俺们桂姐啊，虽然不是最漂亮的，比那吴银儿还比得过。我们家和姐夫是快刀割不断的亲戚，姐夫是何等人呐？他眼里呀，见多识广。
说完，就到里面去收拾酒菜去了。不一会儿，李桂姐出来了，穿戴的珠光宝气，亮丽夺目，脸上粉妆玉琢，看了一下，道了声万福，和李桂清坐下来。桂清和桂姐儿给每个人递了一盏茶，陪着吃完。刚收拾好摆下酒，忽然见帘子外有人探头探脑的，原来是几个衣衫褴褛的打秋风的架，就是要钱的。他们进来跪下，手里拿着三四升的瓜子儿。
大节间孝顺大老爹，西门庆吩咐来收下他们的瓜子，打开银包，拿了一两一块的银子撂在地下。那几个人趴在地下磕了头说
谢爹赏赐，
就往外飞跑去了。西门庆把他们打发走，安排酒上来吃。桂姐儿满饭金杯，双垂红袖，花浓酒艳。酒过两巡，桂清和桂姐儿一个弹筝，一个弹琵琶，两个人弹着唱了一套寂静融合。
Find our app in the Appl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Store and take u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Alternative Talk, AM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e.